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上一讲思想了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很多信心伟人的见证，包括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是的，那么我们从这一次的第十讲要继续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思想另外一些信心的伟人。首先是摩西的父母，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
根据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摩西出生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强盛，越发蔓延，给埃及人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二节，法老就吩咐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可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二节说，摩西的父母生了摩西以后，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所谓俊美，不只是指外表好看，更是说他与众不同的气貌。
金华牧师啊，不但摩西气貌不凡，他还有一个不平凡的父母。他们跟别的一起做埃及人奴隶的希伯来人不一样，他们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违抗法老王的命令，把摩西藏起来。希伯来书说到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信心。
是的，小婴孩是很难藏的，因为他会哭闹，要经过三个月不被埃及人发现，实在需要费很大的劲儿。这就是摩西的父母因信所做的事。
事实上，摩西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至少提到他三方面的见证。第一，就是他宁可受苦也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的信心可以说是一种受苦的信心。我们看24节跟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可以知道，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之后，见他不能再藏了，就把他放在蒲草箱，搁在河边的芦底，也就是长得高高的水草里。结果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看见了箱子和藏在箱子里的婴孩摩西，就怜爱他，收养了他。这样呢，摩西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从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位收养摩西的公主很可能就是后来在埃及摄政二十年的女王哈薛苏。也就是说，摩西很有可能做这位法老女儿的继承人。可是摩西长大以后却宁可放弃皇宫里奢侈的享受、崇高的权柄地位，选择跟自己的希伯来同胞站在一起。
弟兄姐妹，为什么摩西会这么做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那是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也就是说，摩西和古时那些信心伟人一样，把眼睛放在神永恒的赏赐上。
27节继续说到摩西第二个信心的见证，就是他因信离开埃及。这节经文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意思就是摩西用信心看见那不能看见， 住在天上，比埃及的法老更大的主。
出埃及记第二章说，当摩西离开法老的宫廷去接近自己同胞的时候，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自己的同胞，摩西就出面打抱不平，杀了那个埃及人。可是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过去调解纠纷。那个他自己的同胞却不领情，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这是摩西第一次为自己的同胞做事就遭到他们轻视的经验。
可是摩西并没有因此灰心失望，他没有回到宫廷，却离开了埃及，逃到米甸去，在那里一住就是40年，一直等到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种恒心忍耐的信心，只有天天活在主的面前，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才能够有。
对，后来摩西顺从神的呼召回到埃及，神借着摩西在埃及法老面前行了10个神迹，借着这10个灾难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其中最后一个灾难就是杀长子的灾难，这同样见证了摩西的信心。我们来念第28节。
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当法老心里刚硬，经过前面9个灾还是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神就晓谕摩西这最后一个灾，并且仔细地告诉摩西，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免于同样的灾祸，以色列人必须每一家杀一只羔羊，把血洒在门框和门楣上，这样当天使出来杀长子的时候，就会越过他们的家。
摩西得到神的命令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吩咐以色列人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摩西在行动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这件事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要求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谨守逾越节。
下面第29节不只是说到摩西的信心，也是说到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因为圣经用多数的他们，我把经文先念出来。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不错，圣经说那是以色列人的信心。虽然在许多的事情上他们都不信神，可是就在这重要的节骨眼上，他们的信心没有失败，这实在是神的怜悯。
对，这段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14章。法老看见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就后悔了，带着马匹、车辆、马兵、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但是16节，神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结果摩西向海伸杖，21节说，海水果然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干地。那些法老的追兵也跟着下到海里，神却混乱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行动。等到以色列人平安地过到对岸的时候，摩西就再一次向海伸杖，水就回流，淹没了埃及的车辆、马兵和埃及的全军。
嗯，这个胜利叫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神的大能。于是出埃及记15章的记载说，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向神歌唱赞美。弟兄姐妹，其实这一点也不是他们的功劳，全是神的作为，他们只是用信心顺服了神而已。
格林多前书第10章第2节就用以色列人过红海来预表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以色列人凭信心过了红海，从此以后就永远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同样的，当一个人信了主，在众人面前受洗，也就等于宣告从此彻底的离开从前的生活，这就是信心。
不错。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信心的见证是在他们进迦南的第一场战役，也就是攻打耶利哥城。这是30节说的，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耶利哥城在约旦河西边大约8公里的地方，是一座有着坚固城墙和丰富水源的城市。约书亚记第6章2节说，神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然后神告诉约书亚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就是让以色列人每天绕着耶利哥城走一次，到第7天绕着城走7次，而且每一次绕城的时候不可以出一点声音。金华牧师啊，这种攻城的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的确是的，
因为以色列人必须个个要有信心，个个绝对的顺服神。
对啊，神要以色列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认识，神既然已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神就要亲自的为他们打。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也因此得了美好的证据。
另外在攻打耶利哥城的历史里，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信心伟人，就是喇合。31节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当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预备过河的时候，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先去窥探迦南。当他们在耶利哥城的时候，躲藏在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结果，当耶利哥王派人来搜查这两个人的时候，喇合救了他们。事实上，根据喇合的话，我们就知道迦南人已经听到神怎么样行神迹，叫红海分开，叫约旦河东岸的两个大国被以色列人消灭了。喇合两次说到，迦南人听说了以后，心都消化了。
金华牧师啊，虽然迦南人早就听说了神的作为，而且心都消化了，可是约书亚记第2章第9节到13节里，只有喇合相信神是天上地下的神，也相信神已经决心要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才请求两个探子在以色列人得到耶利哥城以后，要拯救他跟他家人的性命。
是的，喇合的信心不但拯救了自己和他的全家，神更要借着这个外邦女子的信心，向世人显示，连做妓女的人，而且是个外邦人，神都要拯救。更何况，凡是相信他的人，他都要拯救到底呢。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就知道，神使喇合成了主耶稣家谱里的一份子。喇合因为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
说到这里，作者很可能觉得历世历代有太多太多信心的伟人，如果这样一个一个的说下去，不知道要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说完呢。所以32节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金佩啊，这些信心的人物都是犹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他们可以自己一一的去思想。那么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又怎么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呢？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读圣经，熟悉这些在圣经里记载的信心伟人。
是啊，我们知道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士师，虽然他们都有不同的软弱，可是他们都因着信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拯救过以色列人。
就举基甸来说吧，当时的以色列人打麦的时候都是在山岗上，靠着吹来的风把糠皮吹散，可是基甸呢，他却躲在山洼底下酒榨的那里打麦。士师记第6章11节说，他那么做是因为要防备米甸人，意思就是他很胆小害怕。
不错，可是神却在那个时候向他显现，呼叫他说，大能的勇士。金华牧师啊，基甸一定以为神搞错了对象，所以回答说，他是属于以色列中最小的族，他的家是他的族里最小的、最穷的，他又是家里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可是啊，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就更容易用信心去依靠神。
的确是的，胆小的基甸真的老老实实的听神的话，在他遇见神的地方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胆小害怕的基甸得到了内心真正的平安。
结果基甸就靠着那一点点的信心，拣选了区区300个勇士，就把仇敌米甸人打得落花流水。
嗯，希伯来书在这里还提到参孙，这个人的品格实在是不敢恭维。可是因为他一度对神的信心，神还是使用了他。至于大卫，因为他的信心使他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神也拣选他的家成为弥赛亚继承的传承。使徒行传13章22节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至于撒母耳，他是士师也是先知，他因为母亲的信心而出生，又因为母亲的信心把他奉献给神。撒母耳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望，终身相信神，侍奉他，把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带进了君王统治的时代。
还有众先知，就是旧约时代许许多多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为神责备人的罪，也为神说出安慰和鼓励的信息。更宝贵的是，他们每一个都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些人都是代表以色列历史中不同时代的领袖，是犹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人物。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他们信心的事迹，可是却指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用信心带领神的子民在征战中得胜。
是的，33节到38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堵了狮子的口，那是指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
又像书念的妇人，他因着信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像先知米该亚，他因着信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像斯提凡，因着信被石头打死。像先知以赛亚，根据传统的说法，他是被锯锯死的。
事实上，不管旧约时代或者是新约时代，不管是性别，也不管身份地位，不管国籍种族，因着信为神受苦、受难、受逼迫、受凌辱的见证人比比皆是。38节说，那样有信心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嗯，这句世界不配有的人也可以翻译作世界配不上他们的人。是的，金华牧师啊，也许世界上的人并不欢迎他们，不接纳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品格在这个世界里跟世界上的人是非常格格不入的。
嗯，行在黑暗中的人，因为这些有信心的人是活在光明里，就恨恶光，认定他们不配活在他们生存的世界。可是从神的眼睛来看呢，他们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宝贵，这个污秽的世界绝配不上他们。
嗯，最后39节跟40节，圣经就要给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做一个结论，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说过，证据可以翻译作见证，或者是有好名声。 意思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都因着信得到神为他们做的见证，证明他们是神所喜悦的。
可是39节又说，他们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呢？答案就在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原来神是为了我们才叫他们等候的。神认为，如果没有把我们加在他因信得救的名单里，从前的信徒得到的就不完全，这是一个多么叫我们感激的恩典呢？
真的是，这个神对从前的信徒所应许的，就是指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应许，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到底的救恩。
是的，所有活在基督耶稣以前的信徒，他们一生相信神，持守对神的信仰，虽然始终没有得到神所应许最后的救恩，可是信心使他们带着盼望安息。他们要继续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就这个救恩。
金华牧师，这还没有完呢，因为他们还要继续跟我们一起等候复活的主耶稣从天上再来。那个时候，千千万万的信徒要在空中会合，被主耶稣接到神永远的国度里去。
这么说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即使我们已经得到了信心的明证，可是我们还需要坚持到底，为主过得胜的生活，那样我们才能够与那些信心伟人一样，一起得到神应许的实现。
的确是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涵盖古往今来的救恩，他不但为我们死，也为从前的人死，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赦免他们的罪。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他应许说，到那个时候，从前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要复活，凡是活着还存留的人也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也就是说，所有因着信得到美好证据的人都要一起得到这个应许的救恩，到那个时候神才会说，完全了，够了。
敬佩啊，这些话实在是很激励我的心啊，求神叫我们把信心坚持到底。
我也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查考基督徒超越的生活这个段落里的第二个题目，就是关于盼望和忍耐。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读者的眼睛从过去那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带到基督徒个人生活的挑战里去，也就是要从回顾过去进到前瞻未来。
这个题目的内容就涵盖在希伯来书12章，其中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激励信徒向前奔跑，第三节到13节说到要忍受管教，14节到17节说到要追求和谨慎，18节到24节说到要来到锡安山，最后25节到29节就是希伯来书里第五个插进来的警告，再一次警告读的人要坚持信仰，不要中途放弃。
对，让我们来读第一段，激励信徒向前奔跑。
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关于有许多的见证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说，从前因信心得胜的信徒，他们已经跑完了自己当跑的路，现在坐在好像罗马圆形竞技场巨大的看台上，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他们在那里观看我们，见证我们怎么跑。
这个说法固然可以激励我们，叫我们感觉到有这么多成功的信心伟人在场边替我们加油，鼓励我们，使我们更有勇气打起精神来奋力做最后的冲刺。不过金华牧师啊，这好像并不是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
因为这里所说的见证人，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舍身做见证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见证人不是做观众的，他们已经成了得到信心果效的见证人，他们甘心牺牲自己生命的心智，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激励我们，叫我们也同样的用信心去活出得胜的生活。
说了那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可以激励我们向前奔跑，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跑自己前面的路程呢？那就是要放下。第一节说当放下。
放下什么？首先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上竞技场比赛的运动员都知道要尽量的丢掉身上不必要的东西。同样的，什么是阻碍我们好好奔跑天路的重担呢？如果一种嗜好让我们不能够专心顺从神，我们就要放下。如果一个人让我们跟从神的时候分心，我们也要放下。还有许多你自己知道的担子也都要放下。
其次就是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常常有叫人上瘾的性质，的确是最容易缠上我们的。如果一不小心被罪缠上了，就很难脱身。
所以罪绝对是我们灵命成长最大的拦阻。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雅各书第4章第8节也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金华牧师啊，拿我们跟从前信心的见证人相比，我们就必须承认不信也是一种罪，而且是一个很严重却容易被忽略的罪，因为这个罪注定会叫我们失败。
金佩啊，你说的真不错。那么第三样我们要做到的事就是存心忍耐。这条信心的道路绝不是百米短跑，而是像马拉松那样的长跑。开头跑得好，跑得快，并不保证可以跑完全程。跑的人必须靠着坚韧的毅力，长期的锻炼，有智慧的控制自己跑的每一步，才能够完成比赛。
还有一样就是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竞赛一定有规定的路程，也一定有一个终点。我们基督徒既然知道我们所跑的是一条属灵的天路，就要顺着跑下去，不要让自己走岔。我们的目标就是耶稣。
对，那么下面一个步骤自然就是抬起头仰望耶稣，迈开步子向前跑了。
那么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我们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只说耶稣，没有提到基督，这是强调耶稣人性的一面。他跑过我们所跑的路，他也跑完了整个的赛程。他曾经经过赛程里最可怕的陷阱，也曾经经过赛程里最大的危险。我们仰望他，就是要知道他怎么样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怎么样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样我们就相信他熟悉我们跑天路的时候所遇见的每一个难处，他能够引导我们跟他一样轻看羞辱，忍受苦难，跑完整个的赛程。
对，正因为耶稣的得胜，他成为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意思就是我们的信心在耶稣里开始，也在耶稣里完成。他是我们整个属灵赛程的起点，也是整个属灵赛程的终点。
是的，耶稣之所以能够做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和榜样，这是因为他的眼睛望见摆在他前面路程的终点，在那里他要看见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他的得胜而获得了拯救，所以他就为着那永恒的结果轻看了战士的羞辱，就是十字架的苦行。
对，他信心最后的胜利使他如今能够坐在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这样当我们仰望他，就知道自己跑完了以后， 必然得到耶稣忍耐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他的得胜保证了我们也一定会跟他一样得到荣耀。
就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使徒保罗说的，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弟兄姐妹，让我们因为那许多因信得胜的见证人，跟耶稣为历世历代相信神的人所成就的永远的救恩盼望，脱去一切的缠累和重担，努力地奔跑我们自己信心的路程，一直到终点。
是的，这一讲我们就停在这儿，下一次让我们继续的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其余的经文。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